我哋今天晚上就同大家会讨论有两个嘅题目，就是按照各位手上嗰个嘅大纲咧，我哋会讨论第五个嘅题目咧，就是讲到基督徒道德嘅重整嘅问题。然之后我哋喺休息之后咧，我哋会讨论到人际关系嗰个嘅问题。首先我们会讲及到道德重整在今天，我请各位兄弟姊妹，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书第五章，我们一起呢，我们由21节一起呢来到去读到这个的30节，我们呢有一次至少一次的机会呢，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呢一起读一次登山宝训这个的经文。马太第五章21至30节。好，我们一起呢慢慢读一读这段的经文。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行杀人的免受审判。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受的审判；凡骂弟兄是摩利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你怀怨。那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因为前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把物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宁可失去物体中的一体，不可叫全身下地狱。好，我们停在这一处。基督教是一个讲实际的宗教，我们的信仰教人呢很多行事为人的原则，尤其是很重视到呢个人的道德修养、品德人格和我们生命的栽培。而整个登山宝训呢，我们以前都提及过了，就是我们基督徒对世界的一个道德的宣言。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呢，我们知道呢犹太人他们有他们很悠长的这个宗教的传统，他们成为一个律法的群体，一个 legal community， 他们散居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区，很多人他们不在这个的耶路撒冷附近居住，他们在外面来到去生活。一年当中呢至少呢有3次的大日子，那些犹太人的男丁呢他们就会来到回去耶路撒冷来到去庆祝去敬拜上帝。3个大的节日，一个呢就是逾越节，一个呢就是七节，一个呢就是住棚节。这3大节日呢，我们看到在犹太人传统当中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来讲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那个宗教的生活呢，他们就是靠着这种的节日来到去维系他们，回到去耶路撒冷去朝拜上帝。那又不朝拜上帝的时期点呢，他们大家就很讲究到律法了。每逢安息日，他们大家就去到本地的那些会堂的当中来到去听律法，
去读律法，去学律法。咁问大家，多伦多我哋特别好多嘅兄弟姊妹朋友呢，如果你经过呢个 Bathurst Street 吓，你都会见到特别嗰条路上边咧，有好多犹太人嚟到去聚居嘅。我哋亦都见到近期咧，喺 Bathurst Street 喺 Vaughan 呢个地方咧，有一大笪嘅犹太人已经买咗嚟到去建造佢哋嘅会堂啊、学校啊，同埋呢个群体生活嘅中心添，好富有。我哋话咧，同样犹太人佢哋已经咧由当时至到而家，会堂嘅敬拜生活系佢哋好重视。大家知道当时嚟讲咧，未曾有纸张发明嘅，于是咧。他们大家怎样能够读得到这个旧约的圣经？他们是靠一些皮卷、一些的树叶、一个草谱纸来到写成或者写成旧约的经文。一些的文士那些经学家呢，就来到他们去抄写神的话语。故此很难得到一卷的圣经来到去阅读的，跟大家今天人手一经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们大家呢，每逢安息日就去到会堂的里面呢，来到去学习律法，去听拉比教他们的律法，他们大家呢，来到去研究神的话语。我们看到在主耶稣的时代呢，曾经试过有一次，一个少年的官他们都去见耶稣，问及到怎样可以获得永生的问题。这个少年人很有心，只是他关心到自己的永恒的命运。他说，我自小已经来到去遵守十诫的诫命，来到去过生活了。耶稣来到去跟他说，你将你所有的家产来到去变卖，来到去分配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如果你想获得永恒的生命。这个的少年人曾经说，他忧忧愁愁离开，因为他的家产太多了。他说及到就是说，他自小已经来到去守足十诫的。啊、真的噃，很有可能他表面上他真的按照十诫的诫命来到去过他的宗教生活。譬如大家都认识使徒保罗，使徒保罗在这个的腓立比书第三章都提，是吗？他说，在律法之下呢，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不是讲大话，真的，在这个的拉比的传统，在法利赛人的传统当中，他自己都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拉比，一个法利赛教门的一个的学者。他自小已经来到去严守律法，在律法的规条之下，他是无可指责的。但我们说，这些的人士他们这么尊重神的律法，他们或许真的可以持守律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是表面上一个的意思，表面上做到一个呢，从律法的规条之下一个呢良善的人。但问题就是，律法叫人知罪，律法的功用就是叫人家知道什么好做，什么不好做。但律法不能够给人一个呢善良的、正当的、道德的生活的。一个人如果要那个的道德生活呢，单单靠律法是行不通的。因为律法的功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不能够给我们有这种道德的力量，一种生命的力量来到去做一个正人君子，做一个有见证的基督徒，做一个呢良好的公民，未必得。因此你看到呢，在这处耶稣基督提及到两个很严峻的问题，他特别呢来到对于一个道德的人格的栽培，他强调到不是在乎外表，乃是在乎呢内心。真正的敬虔生活不是外边的宗教活动，乃是呢内心里面那种呢灵命的修养，生命的操练。这一处我们今天呢看这两段的经文就非常之的明显。主耶稣曾经讲，他说呢，如果你的义不胜得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你就不配进神的国。我们好知道法利赛人他们是严守律法主义的人士，他们很熟读律法。在他们当时的那个的宗教生活当中，有200多条的诫命，300多条的禁令。 譬如好似安息日要行几多里路都有规定嘅。嗱，咁嘅情况底下嚟讲，试问做一个犹太人，点样能够佢嘅宗教性嘅义呢，能够胜得过文士同埋法利赛人佢哋嘅义呢？差不多好似呢，冇乜可能嘅事。但系主耶稣所强调嘅呢，唔系外边嘅繁文缛节，唔系外边嘅宗教规条，那是内心里面那种向神真正的敬虔。我们有了这个多少的背景，我们就明白在这两段经文当中，耶稣基督和我们处理两个道德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第21节去到第26节所讲的，讲及到仇恨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从27节去到30节讲到呢，就是这个的奸人的问题。我们试下呢，在这一处跟大家来到去慢慢来到去研究分享，怎样可以藉着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今天来到帮助我们大家呢，来到去重整我们基督徒的道德人生。主耶稣处理两个道德问题，第一个呢，请你看看第21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大家都好记得啦，在这个十诫的当中，其中的第六条诫命呢，就是很简单，不可杀人，一句说话而已。当然以色列人他们来到去将神的话语加以传解，加多这一节讲到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呢是那个要严峻的后果他要承担。譬如呢，我们看到第27节在这处呢，耶稣亦都继续这样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这个亦都是呢十诫里面其中的一诫，第七条的诫命，不可奸淫。在这处我想请大家留意呢，就是主讲了这句说话之后呢，你们听见，跟着呢那一节，譬如第22节就是这样讲，只是我告诉你们。又譬如呢，请你看第28节，耶稣再讲，只是我告诉你们，是吧，很平衡的，很清楚的。换句话来讲，在这处给我们显示见得到两种不同的道德的标准。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个就是旧约的传统所讲十条的诫命，不可杀人。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第七条的诫命。只是耶稣基督呢，他在这处提出另一个的道德的标准，他说只是但是我话俾你哋知，话啲咩嘢呢？咁我哋咧会仔细同大家嚟研究。主耶稣提及到嘅系好似另一种嘅道德嘅标准，唔单止喺程度上面不同，而且咧喺本质上面咧有好大嘅分别嘅。大家我哋咧睇到第21节嘅时候咧，我哋先留意睇到第一个嘅问题，就系讲及到杀人嘅问题。我哋要分别清楚这一段的经文所讲到的这一个的杀人的问题呢，这条的诫命问题呢，耶稣在这处并不是去讨论到应不应当呢我们来到去参与战争，不是，也都不是讨论到呢应不应当呢继续呢来到去呢所谓呢来到去设立有死刑这一种的刑罚。讲到是否应当参战，应不应当维持在社会当中有死刑这种的刑罚呢，我们需要有其他的经文来到去讨论。在这处登山宝训这处所讲的呢，不是这些社会性国际性的问题，乃是呢集中讲论到个人性的道德修养问题。我们说呢，必先要首先弄清楚这方面的事先。主耶稣的教训在这处呢很清楚的，请你看第22节，耶稣说他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当然包括姊妹了，动怒的呢难免受到审判。换句话来讲，主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呢作为他的门徒， 我哋咧唔应当动怒、生气、发嬲，或者请你睇埋咧嗰啲细字，有古卷在凡字下咧添上无缘无故的五个字，吓嗱呢串咧好特别嘅。和合本嘅圣经咧，将嗰啲细字摆到咧，呢啲嘅细字咧系代表头先我提及到啊嘛，啊当时啲人冇纸张嘅。当然冇影印机啦，更加之前冇电脑啦，系嘛？二千多年前，佢哋都要用手嚟到去咧抄啊，仕途嘅作品，诶嗰啲先知嘅言论，抄喺啲咧蒲草纸上面嗰啲 papyrus， 或者抄喺啲咧动物嘅皮毛嗰啲皮卷上面嗰啲叫 parchment。因此咧，你抄我抄嘅时候咧，好多时咧，佢哋按照有唔同嘅嗰啲版本嚟到去抄录呢啲经文。故此呢个嘅细字咧，就系其中有啲嘅版本咧，古卷啊，古时嘅嗰啲嘅版本咧，喺呢个梵字下边咧，就加上无缘无故呢几个字落去啦。其中带出嘅意思咧，好有味道嘅。换句说话嚟讲，就系咧，主耶稣喺呢处咧教训我哋咧，我哋唔好嚟到去动怒，特别咧唔好咧无缘无故嘅嚟到去咧向弟兄动怒，否则你就会咧。受到审判啦，唔单止唔系去杀人噃，杀人当然系有法律嚟到去咧将你绳之于法啦。但系咧，连仇恨都唔可以咧怀喺内心嘅里面，唔能够记恨，唔能够怀恨在心。呢度系好重视到咧，我哋作为主嘅门徒嗰一种道德嘅心态。圣经绝对不是禁止我们去发脾气，或者呢动怒，或者呢生气。耶稣基督他自己都发脾气的，他在圣殿的当中见到人来到去买卖，于是主甚至无嬲到的地步呢，推翻他们买卖的那些桌子，将这些人赶走离开圣殿。他说，你们不可以将我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一个好像一个贼窝一样，你不可以在这个宗教这么圣洁的一个场地当中去做生意，将它完全将它商业化起来，不可以。因此主动怒，将这些人赶走离开圣殿。好像保罗，使徒保罗，大家都会记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是不是当他见到彼得装假的时候，跟那些外邦的信徒隔离，当一啲事件发生就系咧，大家知道彼得佢落到去呢一个安提柯嘅地方，当时同好多外邦基督徒一齐嚟到去用饭，一齐嚟到相交，一齐嚟到去守主嘅圣餐。但系有一啲咧严谨派嘅人士从耶路撒冷嚟到呢一个嘅城市，嗰啲系犹太教嘅基督徒，佢哋主张咧要严守割礼，要守摩西嘅律法。彼得咧喺当时嚟讲咧，同佢哋。那些外邦的信徒起初跟他们吃饭一起有交通，他们跟他隔离。保罗见到这样做法呢，那个的后果很严重。因此呢，加拉太书第二章我们不查抄了，11至14节保罗就来到直斥其非，指责彼得的错处。你不可以这样呢来到以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宗教的标准来到去呢对一些外邦的弟兄姊妹信徒，因为就危害到福音的合一性。因此你见到呢保罗大怒。嗱，故此我哋话，如果主耶稣同埋保罗佢哋都嚟到去发怒嘅话，咁我哋点可以嚟到去了解呢一节经文所讲嘅不应动怒、不应怀恨在心？嗱，佢啲细字嗰度所讲无缘无故就好有意思啦。我哋大家都记得呢，使徒保罗喺以弗所书第四章系嘛提及到，佢话呢，我哋做基督徒特别留意生气就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给恶者魔鬼留地步。这处好像讲出一个生气或者发怒的神学。保罗讲出有三点，我们大家你发怒可以，但是千祈不要不记得。第一样东西，你发怒不要犯罪。发怒的人很容易犯罪，对把口犯罪。故此呢，保罗似乎有个意思，就是我们要随时要带定一些的胶布啊。当你一发怒呢，即是拿出来黏住把口，咁你就避免好多呢你事后后悔所讲过的说话啦。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噃， 發嬲有時間性的限制，見到日頭已經是平西了，黃昏近了，我們就不要再次嬲了，否則當晚你都幾難休息，幾難睡得著。咁唔瞓得幾晚呢，就精神衰弱啦嘛，神經抑鬱啦等等，好多嘅後遺症，係咪？故此呢，生氣可以，但係呢有時間嘅規範，日落啦唔好再嬲啦。第三樣嘢更重要，生氣嘅時候我哋好容易呢會俾惡者留地步，留地步。那惡者佢好似彼得所講嘅，好似一個咆哮哮叫嘅獅子，刀出嚟到行走，你哋去尋找可以吞食的人。撒旦的工作好像水銀射地，無孔不入的。故此我們大家都是跟從主的人，作主的門徒，我們要小心謹慎。我們如果在生氣的時刻，你要謹慎，不要犯罪，不要被那惡者來到成隙，來到去進入你的內心，來到去煽動你，慫恿你，作出講出很多你日後後悔的事。特別我們的言語要謹慎，當你生氣的時候，一言既出驷馬難追，我們呢很多講過的說話追不回，我們事後後悔呢已經後悔已晚了。因此呢，聖經的教訓很好的，故此我們說呢，講及到保羅、主耶穌，他們都有生氣的時刻，但是他們不是無緣無故去生氣嘛。我們要分別什麼叫做義怒，什麼叫做不義之怒。公義的憤怒是合理的，是应当的，因为公义对罪恶的回应就是愤怒。当神见到世人种种不同的罪恶违反他的原则，敌挡上帝，敌挡福音的时候，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面，这个是神公义之怒。神的愤怒，他是爱罪人，但是他是恨恶罪恶的。上帝有一种疾恶如仇的心，我们作为主的门徒，我们同样有这种这样的心智，疾恶如仇，正邪不两立。但是在这处给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提醒我们，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无缘无故向弟兄姊妹、向你的朋友、家人、你的同事等等来到去动怒生气，否则我们就会为自己来到去作出很多不明智的行动，讲出很多不明智的说话。主特别在这处继续提及到，请你看看这个第二十二节后半部分，他说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呢，你找字典找不到是什么来的，因为呢是将希伯文的字 Raka 呢去译做中文，或者呢拉家。同样呢骂弟兄是摩利，都是这个字 Mori 这个字呢，也都是呢用中文译出那个这个的希伯文这个字。那这个拉家这个字它原意是为什么呢？骂弟兄是拉家的呢，是指及到理性方面对人间有一种指责的态度，多多少少的意思就是来到去骂人地，你好像没什么头脑的，不懂得去思想的，你缺乏这种理性的力量来到 去分辨是非，是带有一种侮辱性的态度，侮辱对方他的这种思考的那种的能力，或者他理性那种的情况。有多少少讲俗啲，就是好似指责人哋是很愚笨的，是蠢材，有多少咁嘅意思在其中。故此呢，耶稣讲，如果我哋有咁嘅态度啊，嚟到去呢去指责人哋、批评人哋，作为拉家，特别呢针对对方，针对对方嘅理性嘅嗰种嘅功能嚟到去闹人哋呢，咁就好麻烦啦。有乜嘢嘅后果呢？难免公会嘅审断，难免公会嘅审断。摩利有咩嘅意思呢？摩利呢呢、这个字嘅意思係涉及到内心方面嗰种嘅情况，好似对别人有呢一种嘅藐视嘅态度，睇唔起对方，有多咗少少好似呢闹人哋，你好似一个流民，或者你係一个嘅坏蛋咁样嘅意思。 那些很沉重但有侮辱性的说话来。耶稣特别提及到，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说话来到去指责别人，来到去辱骂别人，全有这样的心态，这个人他就会好像对于对方有一种讨厌的态度，不想见他，甚至想将他来到去铲除，不想跟他有任何的交往。这样的态度有时在思想的当中表达出来，有时在我们的目光的里面表达出来，最普遍的有时在言语说话方面来到表达出来。这样的时候主耶稣说就会受到公会的审断，受到地狱之火了。当然话说回头，如果大家你真的发嬲咧，我就宁可你闹人哋拉家，闹人哋就摸你啦。点解咧咁？因为对方都唔知道你讲乜，佢仲觉得咧冇所谓系嘛？变咗咧，我哋咧觉得咁啊好唔同。如果你用翻中文去闹人咧，中文闹人有啲字眼都好沉重，我哋咧要小心谨慎啊。无论如何，主耶稣嘅意思喺呢处就系咧，因为我哋对人啊有咁嘅态度啊。所造成的后果呢，就是一种的惩罚。这些这样的思想，这样的说话，这些这样的眼神呢，虽然未必引致杀人的行动。因为我们这个前提讲到杀人嘛，不可杀人是不是？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呢，这样的态度啊，骂人家是拉家，骂人家是摩利，藐视人家的思想的能力，睇低人家，甚至无呢对人佢嗰个嘅价值，嗰个嘅身份有所贬低，有所轻看，有所侮辱呢。咁嘅时候呢，怀恨在心到一个咁嘅地步呢，喺神嘅眼中就係相等于呢你去杀人，你犯上呢样咁嘅罪恶。因为咁样嘅人对对方怀恨在心，到一个地步好想将对方铲除，将对方消灭，恨之入骨，有佢冇我，咁样嘅心态呢就係、是、相等于杀戮嘅行为啦。呢、这个呢就係、是、耶稣基督喺呢处所讲，你哋听见古人吩咐我哋第六戒十戒唔可以去杀人，但係我话俾你知，只是我告诉你们，我哋对人心存咁样嘅态度，讲出咁样嘅辱骂人嘅说话呢，呢、这个就係呢相等于杀戮嘅行为。佢难免受到公会嘅审断，难免地狱之火。圣经点解咁样讲呢？咁我哋知道一般圣经嘅神学同我哋嚟到交代嘅呢，就係我哋知道人与人之间应当有一种好基本嘅尊重嘅态度。唔係因为对方係一个好人，或者对方有地位、有财富、有权势，我哋先要对佢咧有尊重，唔系，而系因为咧，佢系一个人，佢系按照神嘅形象嚟到造成嘅。按照神嘅形象而做嘅人，佢就基本上能够享有我哋西方社会所讲嘅人权啊 ，human right。人权的基础在西方这个基督教的传统当中，就是建立在这个重要的神造人的这个过程，神造人的原则上面，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做，故此每一个人他都有权受到别人对他的尊重，这个是人作为人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因此呢，从这一处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这样来到去提及到我们对别人的态度是应当谨慎，应当谨慎。主在这里提及到有两种不同的处罚的形式，一个就是公会的审断。我们大家知道当时他们所讲的公会 Sanhedrin 就是当时就犹太人宗教这个活动的当中，宗教的生活的里面最高的一个人间的法庭来的公会，这个是对犹太人当时宗教生活一个最高的一个的权力的中心。受到公会的审断绝对不是简单的事来的， 第二种嘅处罚嘅形式咧，耶稣基督讲及到就系佢话难免地狱之火，呢一处就唔系公会嘅审断啦，乃系神嘅审断。因为内心嘅仇恨，公会冇法子可以嚟到去批判你，唯有上帝知道我哋每一个人咧，我哋内心嘅光景。我哋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内心世界是赤露而敞开的，没有一个人他能够逃得过上帝的五指关，逃得过上帝的视野。因此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第二处圣经里面讲及到，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用怕他，但如果能够杀身体同时能够杀你的灵魂，你就要恐惧了。这个就是上帝。魔鬼可以杀害我们的身体，但是撒旦没有机会，也没有法子可以来处理我们的灵魂。唯有上帝是能够将我们身体灵魂同时打进地狱当中。故此我们惧怕的是神自己。在这处耶稣基督讲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单止不可以有这种仇恨到的地步去杀戮别人。这样做当然已经犯上旧约的第六条的诫命了。在登山宝训整个这个道德伦理的原则当中，我们要看重的就是这个内心的敬虔，不可以来到无缘无故动怒，不可以来到去藐视别人。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千祈不要怀恨在心，千祈不要藐视别人。耶稣提及到两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他是特别鼓励我们要采取行动来到去化解仇恨。请你看看这个的第23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面献礼物的时候，若果想起有弟兄姊妹向你怀怨，你就应当将礼物留在坛前，先去跟你的弟兄和好，然后才来到去献上你的礼物。这个是第一个处理仇恨的方法，来到去和解和解。这个特别是讲及到在坛前献礼物，当然就是属于这个的犹太教的传统，或者新约来讲在教会当中敬拜上帝的人士。如果我们在这个的或者主日在敬拜的时候，在献礼物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当我们想起有兄弟姊妹，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他有这种埋怨在内心里面，或者向你埋怨的，同你有廉隙的，有过意不去的，这样的时候你要采取行动来到去和解。这个第一个的事例。第二个事例，我们看看第25节，在这处主用另一个例子，他说你跟告你的对头，这个不是弟兄姊妹，是你的一个的对头人，一个的仇敌，还在路上的时候，你要赶紧跟他来到去和释，跟他和解。为什么呢？恐怕他将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就交给衙役，你就会被人打在监里，这样的时候你还清钱之后才可以从监里面出来。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监里面出来。这处用现在的说话讲，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你最好能够庭外和解，无谓被人告你，告入了的时期来讲，你要还清你的债项，这样就麻烦了。因此给我们见到在这处前面讲到和解，后面讲到还债，意思就是主鼓励我们要采取积极的行动，而且要把握时机去矫正这些的错误。如果杀人是可怕的，仇恨和侮辱别人也都是同样可怕的事。在我们的言语、心思，在我们的眼神、行动上面，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伤害到对方，我们会含冤，我们会记恨，我们应当去处理这种内心里面那种怨愤，立刻采取解决的办法。这样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很多家庭关系的破裂，很多同事之间的冲突，很多兄弟姊妹之间的不和， 好多夫妇之间嘅口角，我哋话咧都系属于呢一啲嘅应用嘅范围。我哋应当咧即时见到有呢啲唔妥善嘅地方，我哋应当采取適切嘅行动，否则就会好似一种计时嘅炸弹咧。当佢积聚积聚越积越深嘅时候，你去揾辅导已经太迟啦，或者已经解决唔到嗰个问题啦。故此耶稣基督鼓励我们大家要立刻去处理，否则当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就会去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我们要小心即时采取主动去道歉，好像第一个例子所讲的，然后才去献祭。不妨教会试下做下都好的，而家未曾咧奉献嘅时候咧，主席嚟到去向台下兄弟姊妹宣布，我俾你哋咧呢个时间，兄弟姊妹之间有任何有连亏嘅，你哋呢去和解；有任何有怀恨在心嘅，去处理呢个问题先。我等你，然之后先至咧嚟奉献咁。哇！于是兄弟姊妹即刻咧增加嗰种和气和谐嘅气氛都唔定。这个咧就系供给到咧嗰个嘅行动，亦都讲到要还债喎，还债。我哋要小心谨慎，要计算清楚，值唔值得去打官司呢？大家知道西方嘅社会冚唪唥都讲法律嘅，个个都要咧讲上法庭嘅，无论系 small claims court 或者咧系咧甚至 legal court 等等，我哋话咧要去谨慎，要计清楚，值唔值得去做呢？抑或咧要即时处理呢一个和解呢？咁样，如果唔想去杀人犯罪，或者怀恨在心，我哋就要去追求与众人和睦啦，追求与众人和睦。因为和平共处呢一个系好值得我哋留意嘅事，兄弟姊妹和睦同居，何等嘅善，何等嘅美呢？呢处就系提及到第六条嘅诫命，不可杀人呢条嘅诫命，讲及到呢人际之间呢一种嘅关系。第二个嘅道德问题，我哋试下从第27节咧睇到第30节。头先所讲嘅主耶稣提及到就系唔好怀恨在心，而家所讲嘅咧，主耶稣特别提醒我哋唔好心存淫念啊！呢个就系涉及到基督徒佢性道德嘅生活问题啦。27节所讲，你哋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而性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文士，这些宗教界的领袖，他们很强调到摩西的律法，当然甚至乎当时很多的外邦基督徒信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犹太籍的基督徒呢甚至需要要求这些外邦信徒呢行割礼守律法，直至到去到使行传第15章开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大家都熟了，在这个会议当中讨论这个问题，究竟外邦人信主需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接受割礼呢？那个是一个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来到去呢处理了这个重要的神学性的问题，将旧约的律法和新约的福音两者结合。然而讲回对当时来讲，法利赛人宗教界的领袖，他们很强调到第七戒就是不可杀不可奸淫这条戒命，而且给这个戒命一个很狭窄的意义，很狭窄的意义。但是在这处你见到耶稣基督他来到去指出这条戒命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我们不可以忽略的。因此28节讲，只是我告诉你们，我们知道在这一处特别给我们了解到，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这个西方的社会，今天性道德的问题是非常之的严重，王朝泛滥，横扫整个的北美，横行无忌，完全是一个失控的地步。按照统计，在美国每一个月色情刊物那种贩卖的情况的收益是千万元的数字，很可怜。特别年轻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那种的影响破坏是非常的严重。讲到婚姻的问题，婚姻的关系，我们说真的差不多 50% 以上，一半的家庭 都是面临这种破裂离婚的情况。现在的人在这个后现代的社会讲出很多种不同形式的婚姻，有开放式的婚姻，意思就是说不计较对方有婚外情，有一些合约式的婚姻，意思就是说合约完了就完了了，有时间限制，有些有一些尝试式的婚姻，试一下行不行得通，行不通呢就不继续一起来生活。当然我们明白到现在讲到同性的婚姻添大行其道，加拿大的社会接受这种这样的制度非常的可惜。在青年人的中间，我们说色情文化泛滥，色情刊物比比皆是，色情电影随处都有，在互联网上面我们还见到那个情况更厉害更方便，防不胜防，进入很多青少年他们的内心世界。色情文化是今日人类的悲剧来的，如果基督徒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面来为福音作见证，就没有人能够在这个后现代社会在这个问题上面来到去指出这条出路。我们上次讲过，没有了福音，今天的世界是没有希望的。在我们南面的国家，大家 都会记得了，这个超级强国大概是八九年前，是吧，国家的元首闹出性丑闻的事情，甚至公布天下，非常的可惜。我们见到上行下效这样的做法，破坏整个国家人民那种道德的意向。有一个的刊物，基督教的刊物，有父母写信去给这个的主编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的总统都这样做，请你教我怎样去教导我的儿女呢？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在这处他很强调到基督徒个人性道德的重要性，因此你见到在这个第28节他直接这样讲，见到妇女犯动淫念的这个人，他的内心里面已经是犯了奸淫的罪了。见到异性动淫念，他的内心里面就犯奸淫，因为我们知道眼睛所见和我们内心的态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眼睛是我们灵魂之窗，如果你故意来到去接触这些色情淫亵的东西，就好像将垃圾抌入你的灵魂的当中，败坏你的灵魂，这个是一个绝对愚蠢的行动，沾染了我们那种属灵的生命，你深层内心的深处，整个内心的世界受到破坏。你会问，在今天这个后现代的社会，怎样可以逃避这些淫念的罪行呢？很不容易。记得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在那处是不是记载一件的事迹，有一个妇人行淫的时候被人被拉到来耶稣的面前，那些人想说呢去捉耶稣的把柄来到去呢去试探他，那些人问他，就是呢这个妇人他行淫的时期被我们拉来，按照摩西的律法，我们应当用石头将他杀害钉死，现在请你告诉我们知应不应当这样做呢？那些人很聪明，他们想获得耶稣基督的把柄来到去呢去打击他，无论主耶稣说得或不得呢他都不行。如果他说没错，按照摩西的律法你来到去用石头钉他这个妇人，即是取他性命了。这样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是一个罗马的社会，罗马人有他的法律的，耶稣没做过主凶，他主张的人拿石去杀一个妇人，这又不行。如果耶稣说不得，这里是罗马的法律天下，你们要去上衙门告诉官府知，这样的时候耶稣就犯了摩西的律法，这样的时候这些人就不是钉妇人了，拿石去钉耶稣了，因为他违反摩西的律法嘛，摩西律法规定要这样做，现在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如果他这样说就有问题。故此你见到呢，神真是神，他的智慧超人一等，耶稣没有否定，他又没有来到去认同，他蹲低在地下画字。我问各位，耶稣一生有没有写过字呢？ 呢個問題啦，咁有冇寫過？有冇想過？如果有嘅話咧，就喺嗰處寫佢呢個字啊，喺地下畫字，係咪？你讀聖經你好小心啊！問呢個問題，耶穌第一個問題就是耶穌佢識幾多種言語咧？咁但係好有興趣噃。當然佢識亞蘭文啦，佢識拉丁文啦，佢都識咧希臘文。故此咧，人哋推測耶穌基督喺地下畫字咧，佢就係畫低第七戒、十戒呢個戒命嗰句説話都唔定，不可奸淫。呢個推測嚟嘅啫，聖經冇明文講出嚟嘅。但係主耶穌起身，直起腰來對啲群眾咁講：佢話你哋邊個冇犯咁嘅罪，就你攞第一嚿石去掟佢啦咁。這個真係最明智嘅回應。聖經點樣講咧咁？呢句說話就我想大家留意，雖然我哋冇機會去查察，我哋今晚翻去睇下《約翰福音》第八章一節至十一節。而家唔係而家睇啊！聖經講從老到少啊，嗰啲嘅群眾，虛虛冚冚嗰班群眾咧，一個一個都離開咗嗰個現場，即係留低嗰個婦人同埋主耶穌喺處。從老到少啊，個個都犯咗呢一類咁樣嘅罪行，故此冇人敢攞石去掟呢個婦人。故此我哋話喺呢處耶穌基督所講嘅好有意思。主耶穌同呢個婦人講：我都唔去定你嘅罪，你以後呢唔好再犯咁嘅罪。故此耶穌基督嚟，佢唔係要定人嘅罪，係要救人離開罪惡。呢個就係福音啊！我哋已經聽過接受福音兄弟姊妹呢，我哋今後不要再犯呢一類咁嘅罪行，否則我哋要承擔罪惡嘅後果啦。喺呢處好明顯，你見到耶穌佢解決呢個問題，請你睇第29節。佢話：如果你嘅右眼叫你跌倒啊，就挖咗隻右眼出嚟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啲一體，寧可冇眼啊，好過呢叫全身丟在地獄裏。這個呢是主耶穌用一個很有活力的比喻啊，講出自律克己的重要性。如果你的眼叫你犯罪啊，挖咗隻眼出嚟抌咗佢，寧可呢你能夠得到有呢一個永恆的生命，好過呢你帶埋隻眼而去入地獄。如果你右手叫你跌倒啊，將隻右手斬咗落嚟丟掉，宁可百体中失却你的右手，不要叫你全身陷入地狱的当中。哇，这种行动很重要，挖眼斩手是一种绝对的自律，彻底完全的没有保留去对付自己的罪恶。挖眼斩手，大家你不要会错意，圣经的全解你要小心。如果真是挖眼斩手的话呢，弊了，本地的医院多得你不少，日日排长龙。问那些排队的人，为什么你没有右眼的，那个没有右手的，一问之下呢，是不是基督徒来的，他们读那些电圣经嘛，但是错解这一段的经文。故此呢，这段经文不可以呢你都按照字面的意思你都去诠释的，否则呢就论尽了。主耶稣的意思就是用这些咁显明的例子给我们去明白到呢那个道德的纪律，那种克己的重要性，以一种斩钉截铁破釜沉舟的态度来到去对付我们自己的罪恶。很多时候我们对付自己的罪恶，这里讲到是性生活的罪恶。一般来讲，基督徒的灵修、基督徒的成长，我们对付罪是一个很重要一件的事来的。我们更多的反省，了解自己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对付罪恶，我们对付得不干不净不清不楚，我们向罪死，死得不干净，死得不痛快，时常走回头路，一犯再犯，自己对自己失望，自己使上帝失望。因此对付罪、向罪死是一个很重要的灵命追求的第一步，登山宝训很强调到这一方面。故此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以这种绝对的态度来到去处理这个性道德的问题。 如果某些的地方使你犯上这种色情淫乱淫亵的罪恶，你不要去，绝对不要去。如果某些的人物使你犯上这种罪恶，你跟他立刻断绝关系。如果某些的书籍刊物使到你犯上这种色情的罪恶，你千万不要再去看。如果某些的电影电视引致到你犯上这样的罪恶，你不要再去了，即刻你都去呢关掉这个的电台这个的电视。某些录影带某些的节目，你不要再去租，不要再去买。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对付罪恶所采取积极的行动。理由很简单，因为人有记忆的，人的记忆流传得很久，而这些色情淫乱的东西最上心植入人那个罪恶的本性。因此保罗讲得好，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我们以这种真是破釜沉舟的态度来去呢纪律自己。过去的事已经成为过去了，我们求主宽恕我们，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恶。我们诚心在主的面前求神你去呢去宽恕我们。有没有对人怀恨在心呢？不肯放过别人宽恕他人？有没有对人恨之入骨，见到都不打招呼呢？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有没有心存淫念，见色而起淫呢？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求主洁净我们的内心，帮助我们来去重整今日我们道德的生活。我相信这个是一个莫大的挑战，唯有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能够继续踏上天路的历程。那好，我听闻我们有一些水后面茶点或者没弄定了，招待大家，那就我们